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课程旧约历史。由于旧约历史书的篇幅不少，加起来呢有12卷，所以呢有关的课程呢也会分成了两部分来进行，旧约历史一还有旧约历史二，每一部分呢各有30讲的内容，加起来呢就是60课了。那大家好好，做好预备，投入这前后共60课关于旧约圣经当中历史书的研习了。当然现在开始的是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旧约历史书一。那我们在这个科目当中会介绍会讲论的书卷呢，那大家不妨，手上有圣经呢，可以翻开看看前面旧约的目录。旧约历史书呢就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至上、历代至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西帖记，共有12卷的书卷。这是属于旧约圣经里历史书的这个分类的。那对于旧约圣经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它的分类是什么呢？首先呢是这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要介绍的12卷的书卷，然后是诗歌智慧书，接下去呢就是先知书，当中呢也可以分大先知和小先知书这两个类别。那这一课旧约历史呢，我们就集中，来看看刚才崇恩为你读过的这个目录当中12卷的书卷。这12卷的历史书呢，内容主要就是讲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进入迦南地，接着建立了王国，然后呢又被掳，亡国了，最终呢又回归重建的，这一连串的历史的发展，前后经历的时间呢大约有1000年的这样的历史。今天第一课希望呢帮助同学呢建立一个研读旧约历史书的一个背景的资料认识，作为一个预备。所以第一课我想分享两个重点，大家记住今天学习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历史和救赎的关系，历史与救赎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读要认识历史书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先对君王和先知这些旧约历史当中的领袖或者是主角来建立一个基础的认识。第二个重点是对君王和先知的认识。好，我们首先就来说说，历史与救赎的关系，历史与救赎的关系。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跟人的历史，特别是跟以色列人的历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翻开诗篇136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诗人呢一直在说到神怎样在历史当中向以色列人来施恩。这些历史呢包括了神的创造，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呢就是士师时代、大卫时代的征战等等，看出了神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而诗篇136篇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每一节经文前面讲述了一些的历史 事件，后面呢都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作结的，就表明了神的工作呢是在历史里去完成的。神通过他的工作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的那份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看历史，看神的作为，就看到神的爱，也看到神的救赎的计划了。中国的古人呢也说过以下的话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以古为镜呢就可以知兴替了，借古可以见今，历史呢一直都是人类生活一面相当重要的镜子，过去的历史事迹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生活的一个参考，一个的提醒。我们可以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哈，学到很多关于今天生活的教训的。那就好像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彼得呢，他就曾经夸口说，主啊，就算众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那如果事情停在这里，我们会觉得哇，彼得呢真是一个勇敢的信徒啊，就着他对神的、对主耶稣的啊那份跟随到底的决心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哎，等一等，你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吗？当主耶稣被人抓去的时候，彼得竟然三次公开否认主，他不认识耶稣，跟这个人没有关系。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的功课哈。而这一段的历史呢，就提醒我们，也告诫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啊，也不要太夸口，人都是非常软弱的。那当然呢，再接下去的历史呢，我们知道彼得又有回头回转的机会，重新的立志，而且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使徒，委身在自己的侍奉上，跟随神，跟随主，真的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样的历史呢，就成为了我们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参考了。看圣经中的历史书，当中记载的人物事件，能够带给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相当多的启发和提醒。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神的救赎本来就是有着历史作为一个基础的，因为这个救赎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的一个计划来成就的。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原来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神不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这些启示呢，都是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把它断开成为单独的一件事一件事的话呢，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救赎，但加起来的时候，就使我们对完整的救赎计划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由此可见，神的救赎计划跟历史上的事件、历史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如果没有历史事实呢，那我们的信仰呢，就是一个传说，就是一个虚构，也都要归于虚空了。现在我们传扬的福音呢，是一个千真万确，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好消息。这个救赎计划呢，神早就想好定好，但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去成就，去实现的。说到这个历史和救赎呢，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神他活在历史当中，但他不会被困在历史里。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神采取了主动，他主动地进入到人类的历史时空里， 他在人类的世界里生活、工作，曾经成为肉身的形状，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生活在巴勒斯坦地的某一个历史时间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被历史所困住，因为他本人就是创造历史的、掌管历史的神。历史当中啊，我们说有很多相似的事件好像不停地发生，但是这些事件只要一旦有神的介入呢，绝对可以造出一些新的事物、新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传道书啊，旧约传道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他的意思呢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真的是可以完全没有意义的，不认识神的人生呢也是沉闷的、无聊的。但是当你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神来掌管你的人生，你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充满意义的、丰盛的生命了。当我们全心全意地来投靠神的时候，无论面对多大的风浪，这个时候都可以笑于暴风。所以呢，研习历史让我们看到神是参与历史、参与我们的生活的，而神又可以超越历史，带领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完全新的局面、新的方向。第四方面哈，历史和救赎，我们就要留意呢，新约和旧约圣经彼此的互相的协调。救赎的工作呢，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一步一步慢慢的成就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两者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密切。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经文呢，大概哈共有250多处的地方。而新约圣经提到旧约里相关的话呢，也有1100处那么多。可想而知啊，写新约圣经的人、新约的作者都非常依赖旧约圣经的记载。没有了旧约圣经呢，新约圣经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另一方面，没有了新约圣经呢，那旧约圣经呢不完整，也没有完成。我们不可能单单靠一部分的圣经来理解完整的救赎计划。所以呢，新约、旧约是互相协调，也是互相补足的。今天这个课程也是帮助我们了解旧约圣经的历史。我们越是去研读旧约里的历史书当中的材料呢，其实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认识新约的圣经。那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就越有深度，更加的完整了。我们去读圣经里的历史书，可以看到基督教当中很多道理的根源呢，早就在旧约里头呢，神给了我们启示。那打个比方说，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那是来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教导，但这个教导其实从旧约圣经的内容呢已经出现了，已经有它的根源了。所以呢，我们对两约都要了解，都要熟悉。说到要了解、要熟悉呢，这个历史书的部分呢，就不可能忽略了。当我们完整的了解旧约怎样发展、新约怎样承接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呢，就不会断章取义，我们对神的救恩也会有了全面的、平衡的这样一个认识了。最后呢，我想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哈，研习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呢，有些的态度呢，你是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原来当我们看历史著作的时候呢，请留心，这些著作呢，都是有它的主观性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作者都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写下自己的体会，因为写历史的人呢，有他自己的限制，也有他的立场，包括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的知识水平， 他所接触的人事物，还有他的信仰历程等等。历史书呢，不是一本的资料册，不是很多繁琐的小事的一个记录。历史的责任呢，不是把大小事件全部记下来。历史呢，是作者就着自己所知所见所闻，选择性的留下一些的资料，反映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而圣经历史书的作者呢，就是一群信仰耶和华神的人，他们的记载呢，也是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内容。由于历史著作都包含一定的主观性，所以我们研读历史的时候呢，就要先了解当时的背景，作者的观点，然后才可以按着正义去认识、讲解、教导这些的圣经。那我们研读的时候呢，也要抱着一个这样的观念哈，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真神，他的确曾经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曾经直接的跟人接触过，带给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很多很多的影响和冲击。今天透过神所默示的圣经当中的历史书，我们也要来认识了解神透过这些书卷选择了哪一些的内容、材料、教训是我们需要学习，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继续我们来谈谈今天第一讲的第二个要分享的重点，帮助我们预备好来研习旧约的历史书。这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到对君王和先知的认识，对君王和先知的认识。翻开这些的旧约历史书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哈，这些的历史阶段的领袖或者是主导的人物呢，分别是君王和先知。那么这两类人物常常在历史书当中出现，两者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的。有时候呢，他们好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势力，互相制衡，彼此斗争。但有时候呢，他们呢又好像关系密切的，互相鼓励的，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奋斗的。到底旧约历史书当中出现的君王和先知，他们是什么人物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又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跟今天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现在呢，就逐一来了解一下。先来认识一下旧约历史当中的君王吧。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看到撒母耳为以色列人告立了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扫罗王。在这以前呢，以色列人呢是没有王来管辖他们的，带领他们的当时呢是士师哈。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件的事情呢，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学习。首先，以色列人呢，是因为看见邻近的国家有君王、有王帝，他们没有，所以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当然呢，也因为撒母耳年纪实在大了，他的两个儿子又不遵行神的道，所以长老们就担心了，国家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随时被邻近的敌人欺负的。他们认为国家有了君王呢，就可以有方向，甚至因此强大起来，不怕外敌的欺负了。撒母耳在立王这件事情上呢，他是进退两难的，他不肯定立王这个举动是否合神的心意， 而当神吩咐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立王之后呢，撒母耳语重心长地说出了撒母耳记上8:10-18的话哈，大家可以翻来看看。目的呢是说明国家就算有了君王之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百姓要为此付上很大的代价。当时以色列人立王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很坏的动机，神不喜悦，因为8:7说他们厌弃耶和华神。其实即使以色列国没有王，只要他们一直顺服神的带领呢，他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存在，好好的发展的，因为说到底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立王这个要求，这个举动一开始就违反了神的心意。后来以色列国和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加起来呢共经历了超过40位君王的统治，但是当中呢很多王没有听从神的话，不单自己犯罪，更带领整个国家民族来犯罪，所以百姓的生活呢也并不好过。君王绝对不是拥有无上权威的，因为他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治国，使国民安居乐业，过敬畏神的生活。换而言之呢，每一个君王呢，其实都应该向神来负责，因为只有神是万王之王。离开神的君王呢，他的国家，他的民众呢，也会因着离开神而承受种种的恶果的。好，我们再来认识了解一下旧约历史书当中出现的先知哈。在圣经里呢，先知这个词语包含的意思有代言人，或者滔滔不绝的传讲信息的人，这些的意思。出埃及记7:1-2，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出埃及记4:16又说，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从经文看出，先知的职责和工作呢是代替神来发言说话，为神做一个出口。先知呢是名副其实为神出口的人。那这样的话呢，起码有2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先知的身份呢其实是很尊贵的，因为他就是神的代表。第二方面的意义，先知呢应该很谦卑，他要战战兢兢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因为他只能够说神叫他说的话，而绝对不是拿着耶和华的名字呢胡言乱语讲自己的话。在旧约时代，先知都是神所指派的，责任就是宣讲道德伦理方面的信息，也宣讲神对人的启示和心意。当我们翻开旧约的历史书，我们看到先知以下的一些的责任，一些的作用，有几方面，我们就说当中3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是鼓励百姓要专一的来信靠神，鼓励百姓的。当撒母耳还做士师的时候呢，他也以先知这个身份呢劝诫以色列人，要百姓单单来侍奉耶和华，一心归顺他。当时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已经，算一算几百年了，间接呢被迦南当地的人、迦南的文化所影响、所同化，有人呢甚至跟迦南人一起去敬拜偶像。因此呢，撒母耳就鼓励百姓尽快回转，专一的来倚靠神，鼓励百姓信靠神，这是先知很重要的职务。另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提醒百姓得到神的祝福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全心遵行神的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以色列人快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呢就清楚 直接的把咒诅和祝福陈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这方面呢，大家可以参考《申命记》第十一章。作为一个先知的身份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从神那里得福气、蒙保守、得着眷顾、引导呢，只有一条路。这是什么路呢？就是要遵守神的约。而违背神的约也只有一个后果，就是被咒诅了。鼓励百姓，提醒百姓，还有一个的作用呢，就是从未来的角度劝勉百姓。先知呢，会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预先告诉人，因为这一些的预言呢，是神给先知的。那么呢，提出这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让人听了可以得到警告，得到提醒，并且呢，可以做出适当的准备和回应。就像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七到十一节，神就借拿单先知预言神会保守大卫王朝，大卫的会在他寿数满足的时候才会死去。先知把这些话预先告诉大卫，是叫大卫呢靠着神的恩典，要做一个英明的顺服神的君王。同样的，先知呢也预言了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一些的事情啊，是预先的提出的预告了，而且也预告了被掳之后七十年可以回归故土。这一些的预告预言呢，也是叫百姓随时做好准备，靠着神的恩典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介绍了君王，也介绍了先知，那么君王和先知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先知的出现对以色列的君王呢，可以说产生了一个微妙的作用，因为先知会指出君王所犯的罪，像拿单指出大卫犯的罪。神选了一个君王，要求他以公平仁慈来治理国家的。君王的职责呢，是处理国家的行政、经济、军事、民生各方面的事务，而道德伦理方面的责任的这个教导呢，就落在先知的身上。君王要给臣民做好一个道德的模范，带领百姓走在合乎神旨意的道路上。不然的话呢，神的先知就会来提出警告，叫这些偏离正路的君王尽快回转。在政治上，先知呢可以说是完全无权无势的，但是在道德伦理、信仰灵性的层面上，他们却发挥了很重要的指导的、监察的和制衡的力量。今天旧约历史书第一部分的第一课，我们先后提出两个沿袭旧约的重要背景资料，救赎和历史，君王和先知。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这为我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